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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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啊，非常高兴和各位能够在空中相遇，同时呢也接受到了许多朋友的简讯啊，或者是网络的信，欢迎您用网络向我联系，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良友的短讯和我联络，我是非常的高兴看到听众朋友的来信。我的名字叫李芳，是芬芳的芳，在空中为各位主持节目已经超过20年了，感谢主，神借着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方式让我们来侍奉他，更借着不同的方式，像现在可以借着网络啊电台啊，我们可以成为在基督里的一家人，能够彼此相爱，有彼此相爱的机会，这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要借着新约的希伯来书11章8-16节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今生啊，活在地上的时候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焦点，才不会使我们头晕眼花的。这话怎么说呢？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仰望一个地方，同一个目标，而且他们认定了这个目标之后就不会转来转去，他们就死死地认定这个目标，因而他们这一生所走的路，那就是那一条不变的路，是我们的神所应许的蒙福之路。写希伯来书的使徒他知道，在他们那个时代啊，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逼迫已经很厉害了，为了信仰许多人要离乡背井，环境上是十分的恶劣，我们不难想象，当我们失去了一切还要继续的坚持我们的信仰，很多人就会软弱。所以呢，在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使徒那个时代，很多人因为面对的困难太大了，那个引诱那个试炼太大了，他们难以忍受，所以他们心里面很痛苦啊。他们一方面想要继续的来持守他们的信仰，可是当他们看见自己没有工作，而儿女呢妻子啊或者是父母啊要受饿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就很困难了。所以写希伯来书的使徒呢就继续的鼓励他们说，我们所盼望的是那个更好的，而今天的这个情况呢也不见得就是一定不好，因为我们的神他总是可以带领我们越过目前的环境。是的，我们哪一个人没有难处呢？哪一个人没有经历过有一道坎儿好像是过不去了呢？如果我们被难处打倒了，我们就没有那个更美的盼望。如果我们愿意继续的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问题不见得就能够真的难倒我们。难道我们的神不会眷顾今天我们的生活吗？但是写希伯来书的使徒是希望他们来效法那些信心的伟人，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认为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所仰望的是那个不变的亘古不变的应许。就好像我们在坐船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会晕船啊，这个一晕船就很麻烦，所有的风景也看不见了，人家在那儿甲板上看风景，我们只有躺在床上在那儿不断的呕吐。记得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姐妹，她和先生两个人呢、存了一笔钱呢、就跑到南美洲啊去坐船去游历，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幻想，怎么知道忽然碰到了风季啊，那个风还不小呢，所以她说整个的这一个旅程啊，她都是躺在那个舱底啊在那儿呕吐，晕得要命，好不容易上岸了才停止了呕吐和头晕。那为什么那些水手他们常年在海上不会晕船没有头晕呢？他们也应当有同样的现象啊。我听那些个老水手说，他说你看那个海啊， 在远处呢有一个地平线，那个地平线呢，无论我们开到哪儿，那个地平线都不会动，所以我们要看那个不动的，我们慢慢就会稳定下来，它一稳定了就会改变我们的晕船。所以您看，我们也需要看看远处那个永恒的盼望，有一个正确的焦点，我们坐船要看那个地平线，才不会让我们容易晕船。我们做人今天活在地上，我们也要看那个亘古不变的应许，那就是神告诉我们永远的家乡，那是神的应许，神的恩典永远不会变的。我们只要注视着这一点，就能够保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焦点。因此今世的所谓的患难啊、风浪啊，都不会使我们失去平衡，失去勇敢的心。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今天的经文，要交通的经文呢、啊，就是希伯来书11章的8到16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就继续的来思想正确的观点这个主题。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希伯来书11章的8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凝视地平线。圣经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马太福音7章21节，圣经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在希伯来书第11章，它的重点是信心。在这一章的圣经里也举出了许多 信心的伟人。所以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可见如果没有相信，我们就没有实底，也就是说我们缺少了一个亘古不变的应许。严格说来，这个应许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今天这个世界所缺少的就是不变。世界总是多变的，因为它没有成性。但是感谢主，我们基督徒一切的信仰基础就是在于信心。神是有应许的，造我们的神对我们是有应许的，他在爱中应许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信心，那什么都空了。也就是说，我们与神、与神的应许、与天堂、与永远的世界就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将来是看不见的。除非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与神的应许还有那永远的生命发生关系。所以没有信心就会觉得神太遥远了，将来的事又太渺茫了，因为对我们一般人来说，这个属灵的事情真是太不实际了，反而是自己的眼睛所看见的，就是现在的事情是更实际。这样我们何必去追求那些个虚无缥缈没有把握的事呢？但是我们有了信心就刚好相反，因为我们所望的事，圣经说是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像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看将来天上的事比今天地上的事更为真实。在他们这一生的经历里，他们认为属神的、属灵的事比今天眼见的这属物质的事更有把握，因为眼前的事都是短暂的，一转眼就要过去。所谓现实，不过是目前最短的时间之内发生的事，同时明天的改变、后天的改变谁知道呢？但是那属天的、属灵的、未来的事却是永远的真实，想要逃避、改变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确实可靠的，创造万有的神，圣经称他是天地的主，所以他绝对不会说谎话欺骗人。因此信心的伟人不但相信有神，圣经在第六节说，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因此只要相信神，我们一定会走在神所指示的路上，并且盼望得到他的应许。因此这些圣徒他们就过信心的生活，走信心的道路，他们不凭眼见，只凭着信心。从世人看来他们是愚昧的，简直就是冒险，但是信心的伟人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确实的认识这位神，这位神却是最有智慧的，于是就把自己交托给这位神，借着信心使自己和神合而为一了。这些信心的伟人首先提到的就是亚伯。亚伯因着信心献祭于神，神喜悦他的献祭，他是因信而活，他所献的祭是羊群当中头生的，还有羊的脂油，这个羊所预表的是基督流血舍命，成为人的赎罪祭。而且他的行为也好，为此神就看中了他所献的祭，而不看中他哥哥该隐的祭。他的哥哥却因为妒忌就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他是第一位的殉道者，圣灵借着写希伯来书的使徒亚伯的殉道。接着我们要看的就是亚伯拉罕，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里提到他因着信、因着相信，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但是要去到哪里呢？他还不知道。但是他清楚知道的是，这位神全能者将与他同去，他就放心了，够放心了。至于神要赐给他为业之地到底在哪里，情况如何，他也不知道，他更看不清前面的难处，因为他只看见这位全能、全智、公义、信实，并且是永远活着的神。他认为有这样的一位神，既然已经安排了他的路程，他就勇敢地踏上。 今天我们称这条路是信心之路。借着亚伯拉罕的经历，神也让我们知道他也要引领我们前面的路。不过这条路是神所喜悦的路，不一定是我们所喜悦的路，但是因为神在这里，因此我们就不用惧怕。同时我们的神也希望我们因着他的同在，我们不单是不害怕，也是欢欢喜喜的与主同行。在创世纪里，我们都清楚知道亚伯拉罕他这一生的过程，虽然到了应许之地，却也遇见了饥荒，却也遇见了难处，但是在最艰困的环境中，我们看见这一位信心之父，他的表现是坚信不疑。所以信心的眼睛是神赐给有信心的人最好的礼物，它能够使我们的眼睛不能看见的事情成为实际，所以他就能够等候。他这个等候可不是等一两年，乃是一生之久。他最终的目标是那一座有根基的城，这个城是由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曾经有一段时间等来等去，就是等一个儿子。神在他等儿子的这件事情上给了他很多的带领，很多的恩典，不只是让他经历神所说的话是信实的，是可信的。虽然是到了100岁才得到，但是这是神的时间，这也是神的计划。这就像那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个根基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磐石，是稳固的磐石。神的建造是因为有神的爱，有神的荣耀，神是全能者，因此这个建造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所经营所计划的，这些都是神的旨意，当然也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而我们的基督是万事的根基磐石。在启示录21章14节告诉我们，这个城墙的根基上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说到羔羊，我们就不会忘记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这样的城当然是圣洁又荣耀的城，既稳固又很壮丽。同时这个城是为神所爱的儿女们所预备所建造，为着要和他一起同住，所以这个居所啊是永不动摇的居所。因此他们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圣经说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并且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那为什么会提到亚伯拉罕的儿子和孙子呢？创世纪就告诉我们，神曾经将他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会再赐给以撒和雅各。事实上我们的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气，这是关系到他的后裔和地业，那么他们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样神不但将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赐给他们，而且也将他们成为与他们的父亲亚伯拉罕同列为同盟一个应许的人。为什么圣经要再一次这么说呢？那是表示他们与神之间也有与神更亲密的个人经历。这个个人经历是很重要的，使我们的信心不但得以坚固，还能够增长。因为信心不能听说，他要我们亲身经历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坚固。接着我们看第15节16节，这里说到，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节经文当然是说明亚伯拉罕他等候的信心是含有双重的盼望。他不只是等候神将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他知道这个应许必然会应验，但是呢，他更是等候要居住在那天上更美的家乡，就是他的妻子撒拉也是一样。在创世纪18章，当撒来听到神对他丈夫亚伯拉罕说明年要赐给他一个儿子，圣经说他的心就暗笑，但是以后他相信了，并且真的生下了以撒。这一位有信心的妇人，她先以神和他的应许为可信的，然后呢，就在自己的经验上看见神的奇妙作为。因此神的作为总是跟在我们的信心的后面，信神有多少，就能够看见 神的作为有多少。这些信心的伟人因为都羡慕一个更美的家，所以属地的东西永远不能够满足他们，他们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因此他们要得的是在天上的家。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圣经说并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也是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因此今天我们活着是为荣耀神，所以不要忘记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活着就是为着要尊荣他的名。
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心歌颂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心歌颂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神宝座上，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向神歌颂，向王歌颂歌颂。
这首好听的歌曲取名为你们要向神歌颂。听众朋友，我们应当向神歌颂。如果我们在生活里懂得顺服，那么我们就能够歌颂。能够歌颂的人是因为他在各种的环境里，他深深的相信神在这里，而且神必眷顾，因此他才能够歌颂，因此他才能够赞美。弟兄姐妹，我们要羡慕这样的歌颂，这样的赞美，因为我们的心与我们的神联合在一起了。好，在这里特别再一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我在星期二三四为神建立家室的这个单元里和各位正在一起讨论的是启示录，不知道您有没有仔细的听呢？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希望你借着良友电台的手机短讯来问我，那么我会立刻的回答您，或者是用网络会直接的更快的。好，良友手机的短讯，我的号码是13229966122，我希望能够很快的收到您的消息。
圣经约翰福音6:63，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箴言十七章九节，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
有一个人遗失了一把锄头，他怀疑是邻居偷去了，便暗中观察他的动作。无论怎么看，总觉得他的一举一动、言谈行为都像是一个小偷，十足是一个偷东西的人。过了几天，这个人在田里工作，意外地找到了遗失的锄头。原来啊，是自己不小心放在那里的。从此以后，他再看到邻居，再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偷东西的人了。
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常常因为自己的主见，以致产生错误的判断，甚至造成一些对他人的误解及伤害。试着以上帝的角度去看看一些人、事、物，使我们可以有更大的包容和接纳。
为普世华人祷告。
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财富快速累积，年轻的新兴中产阶层逐渐壮大。中国目前的中产阶层以从事脑力劳动的80后年轻人为主，他们具有较高学历，接受过专业化训练，知识资本为其带来更多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圣灵引领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认识你，按着圣经真理来看待自己的工作、专业、钱财、知识，学习付出和祝福他人。愿80后的专业人士经历并信靠你，成为社会上的光与盐，在不同的职场上见证传扬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要继续的在祷告中纪念中国是在神的恩典和祝福里，要求主让更多的中产阶级能够认识他。我的节目时间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送给您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将来必成的事》，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非常简单扼要的把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按照次序列出来。书的内容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末世的现象，还有教会的背叛、教会合一的运动，谈到十国联合政府，还有教会的背提和敌基督，还有神审判列国、审判以色列人、无底坑、千禧年。总之，启示录里重要的内容都在这里，请您来信向我索取。神必赐福于您，我们下个星期一空中再会了。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